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又到故事人生单元和您见面的时间了，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林巧稚传。林巧稚看门诊从来不会三言两语打发病人，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病人是谁，他都是不厌其烦地询问病史，细致检查，耐心打消病人的思想负担，最后还会向病人交代注意事项。1949年的秋天发生了许多事情，让林巧稚感到新鲜和感动。欢迎继续收听《林巧稚传》第35集。
她是落入人间的东方圣母，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终身未婚的生命天使，妇女和婴儿的守护神。她用无私的爱托起生命的太阳，她就是万婴之母林巧稚。
1949年暑假，协和的美国职员全部回国，名义是回国述职。在协和，其他医务人员待遇依旧，工作秩序依旧，林巧稚依然是妇产科主任，周华康依然是儿科主任，一间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对医生来说，医院里只要有病人，他们就总是一如既往地忙着自己的事情。 K 楼妇产科刚刚查房回到办公室的林巧稚收到了一份大红色的请柬，他打开来一看，原来是请他参加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的邀请。协和医学院林巧稚教授此定于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特请光临。他凝神看了一遍，目光停留在自己的名字上。正在这时，妇产科总住院医师叶慧芳敲门走了进来。林巧稚回过神来，把请柬递给他说：小叶，你瞧，真有意思，请我去参加政府成立的庆典。我是个医生，请我去做什么呢？他放下请柬，依然忙着妇产科的事情。妇产科门诊部前，候诊的病人早就排成了长队。挂号费分两种，一种是专家门诊2元钱，一种是普通门诊2毛钱。林巧稚是著名专家，但他并不只看专家号，他只要在门诊，总要看完当天挂号的所有病人才下班。期间，如果他看到普通门诊的哪个人表情痛苦，就会丢下手里的所有事情，直奔那个病人而去。本来这样的病人，除非下级医生请求，林巧稚完全可以不必过问。有时候叶慧芳会提醒他，接诊室里有提前约好的特殊病人正等候着林巧稚。这些特殊病人有时是某位军政要员的太太，有时是某个外国使领馆工作人员的夫人。林巧稚总是头也不回地说，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这时懂事的小叶就会一边去候诊室安抚那位所谓的特殊病人，一边赶紧安排林主任接诊病情急迫的人。林巧稚看门诊从来不会三言两语打发病人，他常对下级医生说，医生给人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各自的生活背景、思想感情、致病原因各不相同，我们不能凭经验或检验报告就下诊断开处方。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病人是谁，他都是不厌其烦地问询病史，细致检查，耐心打消病人的思想负担，最后还会向病人交代注意事项。这样一来，他几乎总也不能按时下班，中午饭多半要拖到很晚才吃得上。这天又是如此，当他和叶慧芳洗手回到办公室，已是午后一点多了。叶慧芳取回了他和林乔治的饭盒，饭盒是早上从家里带来的，淘好的大米，添上水，再放上切好的腊肠或咸肉，放在消毒室的炉子上，蒸好后热在火旁，要吃的时候拿回来，再配点加制的小菜就开饭了。饭菜虽然简单，但他们习惯了这样的饮食。秋阳透过窗户照射进来，叶慧芳为林巧稚冲了一杯咖啡递上。吃完饭，他们通常边织毛衣边聊天，这对林巧稚是最好的休息。叶慧芳是个广东姑娘，毕业于协和，她性情柔顺，做事细致认真。林巧稚把她从中和医院带回协和，又让她做了总住院医师，她成了林巧稚的好帮手。下午三点，北京天安门长安街，欢呼声和口号声在天宇间滚动，轰隆隆的礼炮声传到了离天安门不远的协和医院。林乔治正在他的妇产科忙碌着，望了望窗外明丽的蓝天，他想起了抽屉里那张大红色的请柬，凝神聆听了一会儿海潮般此起彼伏的声浪，他习惯性地迈着清洁的脚步向静静的产房走去。林乔治没有去参加开国大典，他自己并没有为此感到有何不安。曾经医院党支部派人找到林乔治，问他是否愿意去西南参加土改运动。土改让我去干什么？他觉得莫名其妙，反问道。党支部的人说，农村到处都在斗地主分土地，政府准备组织一些专家到农村去参观学习。林乔治皱着眉头问道，必须去吗？不不，这是卫生部的邀请，假如您愿意。我没有时间，如果卫生部命令我去的话，我可以服从。林巧稚的话里有明显的情绪和不满，说完这话他转身走了。这之后又要召开中国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委会给林巧稚送来了代表证，他同样以病人多离不开为理由没有参加。他不是不明白，这一次次邀请实际上是新政权对他一次次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凡是与妇产科业务、医学业务无关的事，能回避的尽量回避。他提醒自己要和政治保持距离。他不太看重这些来自专业领域之外的认同，他觉得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不靠这些东西立身。但是这个秋天发生了许多事情，让林乔治感到新鲜和感动。10月27号，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北京市政府得到了鼠疫疫情报告。鼠疫又名黑死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它曾让中世纪的欧洲失去2500万人口。新政权显示出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强大威力，城乡动员、对患者隔离、 对疫源焚毁和消毒，接种疫苗。短时间内，北京市的大小医院全部投入到防疫工作中。协和礼堂门前广场上，医务人员摆放了一圈桌椅，秋天的阳光下，预防接种的人们排着长队。林巧稚加入了防疫工作，紧张忙碌中，她心里涌动着如年轻人一样的兴奋。这一年的11月21号，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宣布了北京市政府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宣布决议当天，2000多名警察分赴城区和郊区，一夜之间，224家妓院被封闭，1268名妓女被收容，如同降临了一场冲洗城市污垢的暴雨。林巧稚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他见过一些身患梅毒和性病的女人，他尤其痛惜那些生下来就鼻腔缺损、臀部溃烂的先天梅毒患儿。他对污秽的娼妓制度无比厌恶，对新政权清除社会丑恶的魄力发出由衷的赞叹。新政权对妓女的改造方式也很有说服力，妓女中许多人都患有性病，政府无偿为他们提供治疗，恢复健康后，他们被送进了生产教养院，教他们学习劳动技能，然后或送他们回原籍，或介绍他们就业。被人鄙夷的妓女尚且能得到如此人道的对待，新政权赢得了人心。林巧稚不能不想到，他日复一日的工作全是为了女人的健康，而面对永无尽头的疾病和苦难，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靠专制和不公正建立起来的社会不可能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或慈善事业得到拯救。如果说广大工农大众和城市平民是因为政治上、物质上的翻身对新政权由衷的感激，那么林巧稚则是通过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妇产科事业，对新政权露出了微笑。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就要结束了。有一天，林巧稚的诊室来了2名特殊的候诊妇人，他们是谁呢？他们为何给林巧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敬请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收听《林巧稚传》第36集。
我原本是一棵卑微的小草，生长在路边，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风。